在你复活的荣耀的早晨，我们属你的儿女一同奉你的名来到你的神家，主啊，我们跪倒在你的脚前，我们寻求你圣灵的带领。主啊，实在求圣灵今天在这里降卑你的自己来对我们说话。主啊，求圣灵你自己将你的话语解开来喂养我们，愿你的名在这里被高举。我们实在求神的荣光覆盖这个地方，让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姊妹能够心被恩感，快跑来跟随你。谢谢主，祷告奉主耶稣宝贵的名求，阿们。弟兄姊妹们早，今天我们一起来学习诗篇的第三卷。在开始的前面，我们先回顾一下整本诗篇的作者分布情况。因为我相信我们大家在读诗篇的时候，常常也会有一个感觉，好像诗篇这里一个作者，那里一个作者，有的时候会觉得不集中，好像有点乱。那么为了帮助大家呢，我这里有一张图表可以给大家有一个概览。诗篇总共有150篇，在图表上面我们用150个不同颜色的小方块来表示，这是按次序排列的。那么可惜大家的手上的讲义呢是黑白的，所以呢不能看清楚，所以请大家看屏幕。粉红色的小方块是代表大卫王所写的诗，有好多，差不多占到全部诗篇的一半。那么蓝色小方块，粉红色的是大卫的诗啊，粉红色大家看得见吗？颜色蓝色的呢，是可拉后裔的诗，总共有12篇，从42篇开始啊，后面有零星的84、85、87、88，这是可拉后裔的诗。然后呢，咖啡颜色的小方块是亚萨的诗，总共有12篇，也有12篇。50篇是在卷二里边，然后亚萨的诗大部分都在今天我们要讲的卷三里边。然后呢，浅褐色的是所罗门王所写的诗，总共有2篇，浅褐色的。这个比较难看了啊，72篇和127篇，所罗门王所写的，他总共写过两篇诗。还有呢，就是摩西所写的一篇诗，我们大家都很熟的诗篇90篇，这里是用紫色来表明诗篇90篇。还有一个是黄色的以探，他又叫耶都顿，他是大卫的3个诗班长之一，他也写了一篇诗，在哪里的89篇，以探写的。其余的呢，灰色，我们看到有一点淡灰灰的颜色，淡灰色，灰色呢都是无名诗，因为作者不详，也有不少。那么我们再看第二张图，卷一总共有41篇，都是大卫写的。卷二一共有31篇，作者包括大卫，他写了18篇诗。可拉后裔有8篇，在卷二里边。那么这两周呢，每个小组在读的卷三一共有17篇，其中呢大卫的诗只有1篇在卷三里边，那么4篇是可拉后裔的诗，11篇是亚萨的诗，还有1篇是以探的诗，这总共是17篇在卷三里边。所以这个图表呢，按照作者的分类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诗篇的每一卷里边有哪些作者，而且每一位作者到底写了多少篇诗。所以大家搞不清楚的时候，在读诗篇的时候可以拿出来对照一下。我把这个有颜色的这个表格啊，可以在微信上面发给大家好吗？因为讲义上是黑白的，大家不容易分辨。那么我们今天呢，主要是讲诗篇的第三卷，卷三是从73篇到89篇，总共有17篇诗。这17篇诗所对应的是摩西五经里的第三卷书利未记。我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利未记讲的是什么？利未记主要讲的是圣洁子民的信仰和生活。那我们知道，生活离不开信仰，信仰也离不开敬拜和敬拜的场所。对神的百姓以色列人而言，这个敬拜的地点就是神的圣所。不管是在旷野的会幕，还是示罗的帐幕，是所罗门所建的圣殿，还是归回以后重建的第二圣殿，都是百姓敬拜的中心，是他们无比向往并且无比自豪的所在。 所以你看啊，犹太人神的选民，他无论被赶到世界哪个角落，他们心中只要有神的圣殿在，他们心中就有一个盼望和强大的精神支柱。所以诗篇的卷三，今天我们所学的卷三里边所谈的也常常离不开神的圣所这个主题。比如说74篇和79篇都是与圣殿被烧毁有关的，81、84和87篇是和被掳和归回后圣殿重建有关的，84篇是被掳到外邦的外邦人被掳到外邦的百姓，因为他们不能朝见万军之耶和华神，而发出对神和神的圣殿深深的渴慕与赞美。81篇呢是描写圣殿重建以后百姓欢乐的过逾越节和吹角节。那87篇呢是尼希米修造城墙完毕以后的一首谢安颂，也是一首赞美诗预言诗。85篇是古列王发召让犹大的百姓归回圣地时候呢所做的。所以呢，就像利未记的要义是问到以色列的圣所和敬拜，诗篇里边今天我们所要读的卷三也是围绕着神的圣殿来谈论，并指出圣徒在圣所中是蒙福的。如果说诗篇的卷一啊是对照着创世纪讲到世人的失败，卷二是对照着出埃及记讲到世人的得赎，那么卷三呢就很明显的是对照着利未记讲到世人的敬拜。卷三的前半卷是讲到圣所与圣灵，在73到83篇，后半卷呢是讲到圣所与神，84到89篇，告诉我们也提醒我们说，我们不但要做一个得救的人，我们还要做一个侍奉的。旧约的时候百姓在圣殿里侍奉，今天神的儿女在教会里服侍，愿圣灵再一次提醒我们大家，教会就是神的圣殿，这里是圣灵的居所，是永生神的家。所以当我们在读诗篇卷三的时候，求主及着圣灵来光照我们，让我们思想我们今天教会的情形和我们在主里边侍奉的光景。下面我们看一看诗篇卷三里边主要作者的一些介绍。我们知道在卷三里边除了大卫和以探以外，卷三有两批主要的作者，一批人呢是亚萨和亚萨的后代，因为我们知道亚萨是与大卫王同时代的人，而诗篇74和79篇一般被认为是在被掳时代所写的，所以呢可能是亚萨的子孙所写的。我们接下来要提到亚萨名字的时候呢，我们其实是指亚萨和他的子孙。那么前半卷呢共有17篇是以亚萨命名，另外一批作者就是可拉的后裔们，在后半卷里边他们总共写了4篇诗，在卷三里边他们写了4篇诗，可拉的后裔。那么我想呢，我们会分两堂课啊，一堂呢是主要是讲亚萨的诗，下个主任我们会一同来回顾看一下可拉后裔的诗。那么今天主要是集中在亚萨的诗，我们先讲一讲亚萨是谁。亚萨是大卫的诗班长，大卫立了3个诗班长，为什么是三个呢？我们看一下这张图表，这张图表很清楚吧，利未有3个儿子，歌圣、格圣、歌侠和米拉利。当初在旷野呢，神从12个支派中呢拣选了利未族来侍奉他。那我们知道当大卫做了王以后，也从利未的3个儿子的家族中各拣选一个人来带领诗班。亚萨就是格圣族的代表，他和歌侠族的希麦、米拉利族的以探一起在神的会幕前歌唱赞美神。等到所罗门王在耶路撒冷建造耶和华殿的时候，他们便按着班次来供职，这是记在历代志上16章里边。当年约柜被迁入耶路撒冷的时候呢，亚萨和他的乐师就前行奏乐，敲钹吹号，鼓瑟弹琴，他们用诗歌颂扬赞美耶和华，为首的就是亚萨，这是记在历代志上16章里边。圣经上说唯有亚萨敲钹大发响声，并且在那一天呢，大卫还初次借亚萨和他的弟兄以诗歌来称颂耶和华。从这以后呢，亚萨和他的兄弟啊就被大卫分派 一直在约柜前面侍奉，所以与神非常的亲密。我们知道约柜的上面有两个基路伯守护者，亚萨每天在约柜前面侍奉的，所以你会发现在诗篇八十篇里边，他有这样一个呼求，他说：“坐在二基路伯上的，求你发出光来。”那么下面呢，我们看一看亚萨的后裔呢，他也是历代掌管诗歌的侍奉，在圣经历代是上和下，以斯拉记、尼希米记里边都提到说，当以色列民从巴比伦回国的时候，在唱歌的人里边有亚萨的后裔128人。以斯拉记二章里边提到说，当所罗巴伯率犹太人回国建殿，匠人立耶和华殿根基的时候，祭司揭穿礼服吹号，亚萨的子孙利未人敲钹站着赞美耶和华。这里有一张图片，大家可以看到祭司站着吹号，中间那个就是敲钹的，我们上海人叫乓乓器啊，就很响，这个乓啊乓乓，这个声音很响，钹的声音是很响的。亚萨的家族呢，就好像是世代来敲钹。我们下面看一下亚萨的后裔，他也历代的掌管诗歌的侍奉。这边我们看一下亚萨的后裔，亚萨呢，我们刚才讲到亚萨的后裔历代的掌管诗歌的侍奉，然后我们也讲到说，亚萨不但是诗班长，他也擅长歌唱打钹，同样他还是一个先知。在历代志下29章里边记载了西西家过逾越节的时候，西西家王过逾越节的时候，吩咐利未人用大卫和先见亚萨的诗词来颂赞耶和华。我们知道先见就是先知，是传讲神的话，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诗篇75、81和82篇在传递神话语的时候，它都是用的第一人称，大段的来引述神通过亚萨要向世人传授的信息。同样亚萨也是一个代表者，你看亚萨的很多的诗篇啊，很多是为以色列的民族来代求，他比较少为自己求，不像大卫王啊，大卫王常常为自己祈求，神啊你救我脱离仇敌。像诗篇74、79、80、83篇都是团体的诗篇，是亚萨在危难的时候带领百姓为国的祈祷。那74和79篇呢，是当圣殿被毁，国土沦亡，人民被杀的时候，诗人求神来拯救百姓，就好像牧人来拯救他的羊群一样。那80篇是讲到北国被亚述所灭，南国危难的时候。83篇是讲到约沙法王年间，10国联盟来攻打南国犹大的时候，约沙法王宣告全国人民禁食祷告，求神帮助，神的话那时候就临到亚哈西。我们后来查了一下，这个亚哈西啊，就是亚萨的第6代孙子，然后呢，他就将亚哈西将是神的话传递给王和他的百姓。那么亚萨呢，他还有一个角色，你会发现他是一个教师。亚萨非常熟悉以色列人的历史，他以此来教导和劝解后代的人。当我们读亚萨诗的时候，印象很深刻的就是里面常常引用大段大段的历史，特别像诗篇这个卷三里边，诗篇第73篇是卷三最长的一段一个史诗，他谈古论今的讲到从出埃及过红海，一些人走旷野立国度，一路充满了神的奇妙作为。他也讲到百姓不断的试探和背逆神，当以色列国分南北以后，百姓还在拜金牛犊得罪神，这些史实他都被亚萨用来提醒当时的百姓，不要忘记了神的恩典，不要再违背神的命令。你会发现亚萨的诗啊，他气势很磅礴的，跟他打钹敲锣的时候效果一样，声音很响亮，震动人心。为什么？他要教导以色列百姓不要重蹈覆辙，要应当常常纪念神不改变的恩惠，也要常常纪念，要信守与他所立的约。那我们下面看一下亚萨诗的主题和背景。我们这里有一张图表， Angela 在前几天已经在微信中发给大家了， 待会呢我们大家分组做思考题的时候，我相信我们会用到这张图表。这张图表告诉我们说每一篇诗篇里的主题和背景是什么，可以帮助我们更好的来理解亚萨的诗。大家有收到微信里面有这张图表、yeah. 那么我们概括一下亚萨的诗，它主要也是有两大主要的背景。第一个大背景就是西西家做王的时候，遭亚述的大军入侵，西拿基里当时是亚述的王。我相信我们在读这一段史实的时候，我们对这个大家对这个西拿基里王下面一个领队的拉伯沙基就印象很深了。其实拉伯沙基是一个官位，不是一个人的名字，很容易记啊，拉着脖子沙基啊，拉伯沙基。他口吐狂言，非常的野蛮，非常的骂声很凶的。诗篇75篇和76篇就是在这样一个背景下写的。那么大家就要熟悉啊，在读的时候就要熟悉《列王记下》18到19章和以赛亚书36到33章里的故事。如果再来读这两篇诗呢，就能够明白诗人为什么在这里说他要挫折王子的娇气，他向地上君王显威可畏。还有他说到说雅各的神啊，你的斥责一发，坐车的骑马的都沉睡了。沉睡是什么意思？而且诗篇里也讲到说他要砍断恶人的脚，不要举脚，不要挺着颈项。是谁在那里举脚，谁在那里挺着颈项？待会儿我们做思考题的时候我们可以看看弟兄姊妹能够找到几处这样的经文是和当时的历史背景呢可以对应起来的。我们这里有几张图，第一张是在西西家王14年的时候，亚述王西拿基利上来攻打犹大的一切坚固城。我们看见士兵是多如牛毛，我想至少有185000之多啊。亚述兵在8年前打败了北国以色列，所以现在又想来吞吃南国犹大。第二张图我们看见西西家王在亚述王狂妄的恐吓辱骂下，他走进圣殿，将书信呈现在耶和华神面前，向神祷告。列王记下19章里写到说，西西家从使者手里接过书信来看完了，他怎么做？就上耶和华的殿，将书信在耶和华面前展开。在面对亚述大军的进攻，西西家王有2次上耶和华的殿。在列王记下19章里记载说，西西家王听见就撕裂衣服，披上麻布，进了耶和华的殿。我们知道当时披麻布是人居丧的时候所穿的。西西家王在神的面前，在他的众百姓众臣面前，他放下王的尊严，自卑祷告，也求先知以赛亚为于世的民扬声祷告。西西家怎么说？列王记下19章3节说，他说今日是极难责罚临底的日子，就如妇人将要生产婴孩却没有力量生产。西西家当众承认说，神啊，我没有力量，求你救救我们吧。你看见当王谦卑的时候，神的话语就临到了。第三张图我们这里看一下，第三张图耶和华神的使者就出去在亚述营中杀了185000人。所以圣经怎么说？第二天清早起来一看，全是死尸了。亚述王逃回尼尼微，你觉得奇妙吗？就是这样，神听祷告，击败了狂傲的亚述大军，拯救了卑微的犹大国。所以啊，使这个人降卑，使那个人升高，骄傲的降卑，自卑的反升为高。我们看到神的奇妙的作为。然后第二个大背景就是耶路撒冷的沦陷。我们前面已经提到过，我们再来看这，我们这里有两张图。第一张是画家笔下圣殿在沦陷之前的宏伟和荣耀，圣殿是很荣耀的，所以以色列人犹太人一直以此为荣。第二张图片描述圣殿被烧的情形，这是在主前586年，巴比伦大军进攻犹大，经过2年的围困，终于攻破了京城，城墙被拆毁，王宫啊、房屋啊、圣殿，整个城都被焚烧， 王和祭司被杀，百姓被辱，宝物被夺。列王记下23章到25章，历代志下36章都记载了这段以色列人历史上最最悲惨的日子。所以你看，以色列人到今天还每年为亡国日，也就是圣殿被焚烧的日子来痛哭。很稀奇的一件事，你会发现历史上啊，第一圣殿和第二圣殿被烧毁的日子是同一天。Tishabal 就是那个希伯来文叫 Tishabal， 是5月9号。也就是说，巴比伦大军攻破耶路撒冷和罗马的提多将军来焚烧圣殿是同一天，这就更增加了犹太人极深的一个悲痛。所以今天啊，他们常常去西墙去哭，每逢这一天举国悲哀，所以西墙也被称为哭墙。诗篇74、77、79、80、88、89都是以这段悲惨的历史为背景的。那么除了上面两大背景下的诗歌呢，卷三剩下其余的亚萨的诗呢有一些小的背景，我想我很快在这里也给大家总结一下。其中有写到北国灭亡，南国危险的时候，在公元前588年到535年，有77和80篇。其中80篇是亚萨专门为着北国，因为北国先亡国嘛，北国所写的祈祷诗。他怎么说？他说领约瑟和领羊群是以色列的牧者，其中所说的约瑟就是指北国。因为啊，你知道诗中以色列民族被比作一棵被神从埃及救赎出来的一棵葡萄树，开始的时候是枝叶茂盛的，遍布全地，后来却被拆毁了篱笆，被林中的野猪来践踏焚烧，所结的葡萄被一切过路的人来摘取。为什么呢？列王记下17章就给我们看见这棵华美高大的葡萄树悲惨的结局是怎么开始的，里面也告诉我们什么原因，值得我们后人的深思。待会儿如果你这个小组选择这道思考题的话，就可以带着你小组一起来读列王记下17章，我们在思考题边有，在小组里面你可以进一步的交通。那么在以南北分裂为背景的有78篇，那时候呢选民呢常常被陷于最终。所以亚萨回顾以色列的历史来警戒百姓。那么还有以第二圣殿重建，这是大约在公元前515年的，有81篇。那时我们知道以斯拉带着神的百姓守耶和华及摩西所定的节期。这篇诗的前半部分让我们看见百姓欢呼唱诗赞美敬拜神，后半部分我们看见神的回应，并警戒百姓不可拜外邦的假神，若百姓肯听从神行神的道，神便速速的制服他们的仇敌，不然呢就任凭他们心里刚硬。还有呢，剩下的还有以约沙法作王时代为背景的，那就是有82篇和83篇。我们知道约沙法是犹大的一个好王，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这是记载在圣经上面。历代志上19章里边记载了约沙法，当约沙法执政的时候，他有一个改革，就是设立审判官。他劝诫这些新上任的新官怎么说呢？他说判断不是为人，乃是为耶和华，判断的时候要敬畏耶和华，谨慎忠心办事。所以在第82篇里边，我们看到一开始亚萨就点出神是最大的审判者，他在诸神中施行审判，并且指责那些恶人秉公审判的时候不秉公义啊，寻恶人情面的审判官要到几时呢？亚萨同时也提醒他们说，神把你们放在神和至高儿子的地位上，但是你们不过是人。亚萨其实诗篇来提醒他们说，你们迟早要死亡扑倒，和世人一样。那么在约沙法作王的时候呢，还发生一件大事，是一场极大的征战战役，那就是第83篇里边第6到第8节所提到的好几个国家的名字，他们都是在那场战役中来联合攻打犹大国的。那么敌人联合起来攻打南国的犹大，有点像今天的阿拉伯联盟啊，常常与以色列为敌。其实那个时候早就有了，多数的解经家都认为83篇中记载的就是历代志下23章所记载那场大战。 历代志下，历代志那里呢记载了三到四个国家的名字，他讲到摩押、亚门、亚摩利人和希尔山人，但是八十三篇里边呢提到周边大大小小一共有十个国家联合起来。这场战役我们最后知道神的百姓是如何奇妙的打赢的。你知道约沙法一开始的时候他非常的惧怕，因为大兵压境了，但是你看仔细看圣经上有一句话，他有一个心意，他说他定义寻求耶和华，在犹大全地宣告禁食。在历代志下二十章五节里说，约沙法就在犹大和耶路撒冷的会中站在耶和华殿的新月前，他带着人民大声地向神祷告求帮助，他用一连串的反问句来纪念说，神你是天上的神，是万邦万国的主宰，是大有能力曾驱逐这地的居民。他紧紧地抓住神当初应许百姓落在极难的时候，刀兵祸患临到的时候，他站在殿前向你呼求，你必垂听而拯救，因为你的名在这殿。约沙法当着犹大的众人妇女孩童的面站在耶和华神面前，向着神承认说，我们的神啊，因为我们无力抵挡这来攻击我们的大军，我们也不知道怎样行，我们的眼目淡淡仰望。你会发现当这个王放下自己的尊严带领他的民谦卑祈祷的时候，那时候很奇妙的，神就赐下话语给亚萨的第六代孙子亚哈西。我们刚才提到说，接下来你就看见约沙法带领百姓打了一场非常不同寻常的仗。所以这实在是对我们一个提醒，这些史实放在我们前面，这些属灵的先辈给我们看到找到一条路。第八十三篇里边就像打仗前的一个团体的祷告，他求神歼灭敌人，他怎么说，神啊求你不要静默，我的神啊求你叫他们像旋风的尘土，像风前的碎秸，用狂风追赶他们，用暴雨恐吓他们。结果神在世人面前就真的大显威容。历代志下二十章告诉我们说，当众人方唱诗赞美的时候，耶和华就派伏兵击杀那攻击犹大的亚门人、摩亚人、希尔山人，使他们彼此击杀，撕痕遍野。列国诸邦听见了就甚害怕。所以诗人在八十三篇里边说，使他们知道唯独你名为耶和华的是全地以上的至高者。所以我想我们藉着这些诗篇再一次对我们有一个提醒，弟兄姊妹们，当我们遭遇仇敌攻击凌辱的时候，我们有没有全心全意的来到神的面前来寻求他。这两个王都很谦卑的来到神的面前说，神啊我没有力量，我没有力量，但是我们看见有一条出路，我们来到神的面前，神是我们的出路。约沙法王呢他说，我们无力抵挡，我们的眼目单单仰望你。所以我们实在求神怜悯我们，求神帮助我们坚固我们单一向着神的信心。我想因着时间的关系，我们下面就选一篇卷三的第一篇七十三篇，我们稍微多有一点点的交通。我们知道每卷书的第一篇都很重要，有总领全卷的作用。那我们来细细的领会一下亚萨记着诗篇第七十三篇在讲什么。诗篇七十三篇第一节他怎么说，神是在恩待以色列那些清心的人。我记得我们在微信上面提过这样一个问题，谁是清心的人？这里清心人是指着利未人而说的，因为我们知道第一节开宗明义的就告诉我们说，那些圣洁的祭司能够在圣所内服侍神，实在是神的恩典，不是因为利未人有多好，而是因为神恩待了利未人。正如神今天恩待我们，使我们可以成为圣洁的祭司，能够藉着耶稣基督奉献神所悦纳的灵祭。我们知道利未人是没有产业的，他们世代以神为产业。但是一到十六节告诉我们，诗人他说他差点失产险些滑跌， 原因是什么？一方面，诗人告诉我们说，他不满恶人小平安，狂傲欺负属神的人；另一方面，他自己心里也灰暗。因为我们看见十三到十六节，亚撒说：“我实在突然洁净了我的心，突然洗手表明无辜。”他后悔过去的追求和努力，好像对他来讲，在这个时期，他看见恶人这样的狂傲、横行霸道，他觉得以前所有的一切都是好像觉得是白费了，他就是非常的心灰意懒，他想放弃。我们这里啊，是有一个很重要的提醒啊，弟兄姊妹们，你们有觉得吗？亚撒错把自己灵性的追求和人生的遭遇来对等，为什么？他以为啊，追求灵性的进步就一定能够得到很好的回报，凡事顺利。其实这也是对今天成功神学的当头一棒。因此，当我们在生活上啊遭遇挫折、心情低落的时候，你看到诗人在这里他就开始埋怨神。我们再仔细思想了思考一下，清新的思考一下，清新的人追求圣洁、追求爱主，其实最终得益的是他自己。我们人生常常会有挫折，事情不如意，一方面让我们看见这是一个罪恶的世界，是黑暗在掌权；另一方面也让我们知道说，世界既然是那样的险恶，我们就更加要警醒，更加要努力追求，免得我们也留在其中同流合污。那这篇诗的下面半段，十七到二十八节给我们指出一条出路。我们很感谢主，诗篇我们读了，不是我们灵一直往下沉，我们看见有一条出路，我们在这里彼此的提醒。十七到二十八节告诉我们站稳的秘诀，我们看看亚撒能站稳他有什么秘诀。很清楚明了，就是进入神的殿。十七节怎么说？他说：“等我进了神的圣所。”亚撒进入神的圣所，他进到神的面前，这是唯一的秘诀。当人进到神的面前，很奇妙的事发生了，他的思想开始改变，他也能安静了。那么今天我们如何来进入神的殿呢？就是来到神的面前，与清心祷告的人一同来寻求，与知己一起来祷告，在灵里与神相交。当人心灵里边安静了，他就能看见。那么我们要问他看见什么了？第一，他看见恶人的终局，恶人的结局。在第十八到二十节里怎么说？思想他们的结局，你实在把他们安在垮地，使他们掉在沉沦之中，他们转眼之间成了何等的荒凉，他们被惊恐灭尽了。人睡醒了怎样看门？主啊，你醒了也必照样轻看他们。我们知道结局才是定局，才是决定一切的。目前我们人生的是一个过程，会有痛苦，但终会过去。求圣灵让我们常常进到神的面前，在祷告中眼睛能够被打开，看见神的计划和美意。第二，他也看见自己。我们在这篇诗篇里边二十一到二十二节，我们看到他怎么说：因而我心里发酸，肺腑被刺，我这样愚昧无知，在你面前如畜类一般。诗人看见自己是那样的无知。你知道，在进到神面前，人总以为自己是了不起，好像能够看见许多别人看不见，甚至有的时候我们会觉得神也看不见，以至于心怀不平。但是当你一旦安静在神的面前，才看见自己是无知的，有很多的事完全不明白，因而心里就觉得惭愧，非常的难过，好像被刺一般。然后诗篇后面又告诉我们说，他最后看见了神。所以二十五节到二十八节他怎么说？然而我常与你同在，你搀着我的右手。你会发现这里说神出现在他的心中了，他看见了神，他更深的认识了神，因为他知道神就是他的力量。因此诗人向神发出一个回应。你知道我们大家都很喜欢这一句经文啊和诗歌，就说除你以外在天上我有谁呢？除你以外在地上我也没有所爱慕的。听上去好像真的像一首情歌一样，想象不出这是出自亚萨的笔。因为你知道亚萨的诗啊，它有一个特点， 他通常呢是很充满阳刚之气的，他强调真理公义。你会发现亚萨写诗的时候，他头脑很清醒的，逻辑性非常的强，叙事性也强。和那个可拉后裔的诗啊正好相反。我们下一个主日会谈到可拉后裔的诗。但是你发现很奇妙的，当亚萨一进入神的圣殿，被圣灵开启以后，他里面顿时充满了温柔，他抒发出对神如此爱慕之深的感情。与亚萨后裔的诗中写到说，切慕可想耶和华的愿语，和我的心肠和肉体向永生神呼吁啊，好像前后呼应，遥相呼应。可拉后裔的诗篇中写到说，切慕可想耶和华的愿语，和我的心肠肉体向永生神呼吁，遥相呼应。这是亚萨诗里边最温柔感人的一句。他说除了神以外，没有其他人是他所爱慕的，神是亚萨的唯一。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要问一句，神今天是不是你的唯一？还是我们常常仗赖人的办法、世界的聪明和这世界的哲学？他说我的肉体和我的心肠衰残，但神是我心里的力量，又是我的福分，直到永远。诗人在这里实在看见神是他的力量，人不但是软弱容易跌倒，人的肉体也常常会衰败，我们每一年都会老，一年不如一年，没有一个人能逃得过这个定律。但宝贵的是，神是人心里的力量，是喜乐的源头。我们心里有力，人才能够活得坚强。所以最后弟兄姊妹们，我们生活的周围常常会有一些不公平的事，也常常会有一些不公平的人，我们怎么面对，怎么走过来度过这些难关呢？我们再一次彼此的提醒，我们唯有进到神的殿，唯有以他为我们的避难所，亲近他，寻求他。不然你想，我们人怎么是魔鬼世界的对手，更不是我们自己里面这个顽固的老我的对手。信心的人进入神的殿，约书亚王进入神的殿，西西家王也进入神的殿。今天我们彼此的提醒，我们也当进入神的殿。今天神的殿在哪里？就是圣灵的居所，就是教会。我们在患难、在困苦、在难处的面前，我们的眼目要单单仰望我们的神。我们学习圣经里这些信心的前辈，在今天我们以祷告来到神的面前，我们和弟兄姊妹们一同同心合一的祷告，让耶和华神在主基督耶稣里边带领我们一同来经历，来胜过一切的难处，好吗？因着时间的关系，我就交通到这里。下面我们准备了一些思考题。
我们准备了一道思考题啊，在微信中我也请大家认真准备啊，感谢主，很多弟兄姐妹他们都有准备。我就读一下，请从亚萨的诗，就是今天学的73篇到83篇这11篇中选一篇诗，就是你们每个小组可以选一篇诗，熟读其相关的历史书部分。那么这个历史书部分呢，刚才 David 已经把几个大背景给我们过了一遍，是几个很精彩的故事，在列王记下18、19章里有，在历代之下20章里也有，是约沙法王的故事，还有在以赛亚书36、37章也有，那是亚述王攻击西拿西里来攻击犹大的故事。那么这个历史部分的经文呢，都写在相关的那个括号里，就是前面几页的 slide 里有，这是一篇诗的主题和背景。那么请大家就是你可以多也可以少，你可以选一节经文或者两节或者整篇，因为有些诗篇很短，那你可以选一些经文，联系这个经文故事的背景，跟大家来分享有三个小点，我就是提醒一下，如果你想我没什么讲，那么你可以从这三个问题中去讲。第一，这句诗篇的经文和哪一段特定的历史有关的？第二呢，诗人 要向神表达什么。我们知道诗人有时候是求神、哀求、呼求神，有时候呢是歌颂神、称谢神。那诗人要向神表达什么？第三呢，他对今天的你有什么帮助？啊，好吗？大家有什么问题吗？对这个思考题？没有的话，请组长带领各个小组来选一篇诗篇，或者选一个故事来对照前面的那些背景来分享，好吗？就把时间交给大家，我们大概到10:10，我们给大家大概20分钟时间来交通啊，然后我们就上来总结汇报。希望每个小组都有弟兄姐妹上来，感谢。找不到经文，所以做了一个提示，小提示。大家如果翻下去的话，会看到再翻下去。我就是从每个诗篇里面都找了几节提示经文。比如说诗篇74篇里面6到7节有特别讲到，想打坏啊、焚烧啊、亵渎啊、拆毁。那么这些经文可以和一些历史书有对应的，如果你再看到历史书的经文提示，这个再发现，再下去，对，就是可以对应列王记下25章里面大家可以翻到列王记下25章8到10节、13到17节那一部分，大家读一点就可以体会到底什么意思了。那么我选了诗篇的10处经文对应历史书的10处经文。如果大家自己已经有准备，就可以交通。如果你实在找不到，或者一下子不知道怎么找，那么你可以借用这4张 slide， 就是一些诗篇的经文提示和历史书的经文提示，来作为一个切入口，好吗？我知道第一组他们是选了73篇，是吗？换了也不要紧，那我就不规定内容了，好吗？大家自己选有没有问题，有问题的话我再帮你规定一些事情。但是我想这个提示应该是一个很大的帮助了，不怕重复的，每个组都可以自由选择，好吗？你是喜欢那个亚述大军打西西家王的故事呢，还是喜欢那个对那个犹大国灭亡巴比伦国王攻破耶路撒冷的比较印象深、有兴趣的，还是约沙法王那个十国联盟打他的那个事件，或者其他的都可以。
怎么成功？要夸，不是哪个眼动过的吧？你求求你不能走，长老呀，太急了，把那个提起来，这种人自己。
Thank you. 我实在是不太想不太想不太想不太想不太想不太想不太想不太想不太想不太想不太想不太想不太想不太想不太想不太想不太想不太想不太想不太想不太想不太想不太想不太想不太想不太想不太想不太想不太想不太想不太想不太想不太想不太想不太想不太想不太想不太想不太想不太想不太想不太想不太想不太想不太想不太想不太想不太想不太想不太想不太想不太想不太想不太想不太想不太想不太想不太想不太想不太想不太想不太想不太想不太想不太想不太想不太想不太想不太想不太想不太想不太想不太想不太想不太想不太想不太想不太想不太想不太想不太想不太想不太想不太想不太想不太想不太想不太想不太想不太想不太想不太想不太想不太想不太想不太想不太想不太想不太想不太想不太想不太想不太想不太想不太想不太想不太想不太想不太想不太想不太想不太想不太想不太想不太想不太想不太想不太想不太想不太想不太想不太想不太想不太想不太 Thank you. 我们现在就有每个组都有来一些总结好吗？好像一下子走了好多，诗班不在，我们唱诗的都不在，但是就请每个组自由上来交通好吗？感谢主。
我们这组就是说也有讨论到80篇、81还有83，然后我自己个人来说是看81篇是比较有感触的，因为81篇一开始的时候是赞美神，然后是在月宿并月望我们过节的日期来催缴，那我们知道月宿就是犹太人新年的时候，然后月望呢就是祝棚节的第一天开始，他们就是来在这个节期他们就来催缴要来唱诗歌打手鼓弹琴和瑟来赞美神，那么相对应的是在以斯拉基里面的第6章里面是圣殿重新恢复以后神的百姓就是说这些被掳归回的人就开始来献祭，然后呢又在正月十四日的时候这些被掳的人呢都一起来过这个本来守逾越节还有除酵节，然后这边特别是说在81篇里面有一节经文第9节说在你当中不可有别的神，外邦的神你也不可下拜，那么在以斯拉记里面也有提到6章21节里面有提到说从掳到自地归回的以色列人和一切除掉所染外邦人的污秽归附他们，要寻求耶和华以色列的神，都斥责羔羊。那我想到的就是说神的命令就是说在你们当中不可有别的神， 那这些被掳归被掳从被掳之地回来的人，可能他们里面有一部分的人会沾染着一些外邦人的这些污秽，或者是外邦人的这些假神在里面。所以在诗篇这里面有提到说，你们在你们当中不可有别的神，外邦的神你也不可下拜，对吧？然后在这里也有说到神的选民，那有两种情况，这里都说得很清楚，就是说神的百姓，一个是听神的话，和一个不听神的话的后果是怎么样的。就是说他说我的民啊，你当听，我要劝诫你。无奈到第十一节的时候他说，无奈我的民不肯听，我不听我的声音，以色列全不理我，我便任凭他们心里刚硬，随自己的计谋而行。然后接下来是反过来，神的愿望是说，我甚愿我的民肯听从我，以色列肯行我的道，我便速速地制服他们的仇敌，反手攻击他们，恨耶和华的人必来投降，使他们的百姓必永久长存。那这里我非常有感触的就是说第十节和十六节，他说我是耶和华你的神，曾把你从埃及地领上来，你要大大张口，我就给你充满。这是一句带有祝福而且是有允许的一句话，他说我是你的神，你要大大张口，我就给你充满。这里就是说我就想到我们昨天家庭组聚会在谈那个创世纪雅各，他在临终的时候说了一句话，他说一生牧养我的神。这个一生牧养我的神，我们知道雅各的这一生他是患难的一生，也是从雅各自身的角度上来说，他也是一个诡计的人，有很多诡计的人，但是神是因着雅各的信心在神的面前，他对神的信靠。所以说我们也盼望，就是说神是成为我们每一个人一生来牧养我们的神，只要我们愿意来到神的面前，我们来向神求，我们来寻求他，他就必给我们充满。然后最后一节说，他必拿上好的麦子给他们吃，又拿从磐石出的蜂蜜叫他们饱足。这个就看到当我们的心来信靠神的时候，他就会供应我们一切的需要，无论是我们属灵的生命的需要，还有我们肉体一切的需要，他都必会供应我们。那这是我自己的一个看的诗篇里面所得着的。还有就是有弟兄姊妹们分享到八十篇里面有重复的一句话，说神啊，耶和华万军之神啊，求你使我们回转，使你的脸发光，我们便要得救。这个对于我们今天心里刚硬或者背逆神的人来说，真的求神要常常使我们回转。这个回转不是常常，有的时候是会因着我们的患难，因着我们的苦难，我们需要求神来使我们回转。一样的，我们如果我们的心对着神是不冷不热的，我们也是要求神来帮助我们能够来回转，能够来转向神，求神来发光，能够使我们便要得着拯救。那也有弟兄姊妹们有提到八十三篇，这里就是说到无论我们是遇到怎么样的难处的时候，我们无论这个难处，我们知道当时的时候有十国的军队来攻打，但是他们面对的这样的一个环境的时候，我们的心是要抓住神吗？我们所依靠的是不是因为人多势众，我们依靠耶和华万军之耶和华，这个才是我们得胜的一个最关键的一个因素。我们不是依靠人的势力，不是依靠我们的才能，乃是如果我们的心是单单的来依靠神的话，神就必会实行他的怜悯和他的拯救。对，这是我们的小组的一个分享，谢谢。
谢主，大家一直推我讲，我不本来不会的，但就是有一点点感动，大家分享的。刚才那个我们那边姐妹也分享了诗篇七十三篇，二十五节、二十六节，这里说 除你一位在天上我有谁呢？除你一位在地上我也没有什么主爱慕。我的肉体和我的心肠非常，但神是我心里的力量，又是我的福分，直到远远。真的，我们除世界一位，神是我们所爱慕，也是我们的力量。不管我们遇到什么情况，因为在那个《使徒行传》第四章十二节里面也说除他一位别无拯救，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感谢主，我们大部分姐妹不管在工作家庭各方面都有遇到许许多的难处，只能回到主面前，主是我们唯一的帮助。我们就看到刚才那个姐妹也就通到那个西西家，当时被那个亚述军队那个围困的时候，写信给他说，你看把所有的敌人都围看包围他的时候，我们是会发倒，但西西家有一颗信靠神的心，把这个信拿到神面前，同心合意祷告，他在圣殿里面把撕裂衣服在那边在神面前迫切的祷告，神是听祷告的主，他就差遣一个天使一个晚上杀死亚述军队的185,000人，这个在历代记下了18章那边，我们19章那边，我们大家有看过圣经都知道。但是神真的是我们患难中随时的帮助，求主也兴起更多弟兄姐妹为神家的事祷告，为弟兄姐妹需要的祷告。现在有许多的事需要带刀，求主自己来复兴。我就短短讲了我儿子的见证方会哈。他就是有买一部那个什么，就是那个擦车吧，就是把东西就会擦来擦去，又用那个煤气放在那边。他说我有一天过去，这么多货如果擦进去就可以，因为有帮别人拿了。他说我在那边滑动了十几个分钟，一直滑动不起来，是那个用煤气滑动。他就在那边仰望主耶稣啊，你帮助我，这个搬这么多货，我这个扫地也不好，意思说实在太累。他后来就打电话马上给我说，妈妈，真的主是可，意思说是好好可畏，好可怕。我说不是可怕，神是何等的可畏，但是神是听祷告的主，让你自己来经历主的同在。他说我一仰望主祷告马上就可以发动了。哎呀，我真的主，我说主让你自己来经历，因为如果没有经历主的爱呀、我们真的有一首诗歌唱，我们人生在地上，如果今天没有主的爱，我们真的不知道该怎么找这个路。如果我们在生活中没有耐力，只能在风雨中能挺立，就是遇到难处我们能在神面前能站立得住。感谢主，他说因为我媳妇回国吧，但是小的一个他经常跟他睡，他有的时候去拿货晚上很晚回来，他说很累，他怕我身体不好也不敢让我带哈。但有一天晚上他很晚回来，他就有个祷告给主说，主耶稣，我今天非常疲劳，你让这个养弟今天晚上好好的睡，睡到7点左右我就没有那么累。一个妈妈主听祷告的主，真的他醒过来，我看了6点50几分呢就开始7点了。我说感谢主，那你自己多经历主的同在，因为我们人说没有用，又自己必须有经历主的爱。不管遇到好事坏事，只能回到主面前。我刚才一个桌子姐妹说，她在新加坡打工的时候，在这个拜菩萨里面做工，她说这个老板说你这个菩萨的肮脏你又去洗呀、她说我心里想宁可我不做这个工作，怎么去洗这个。他就用那个拖，他一直叫他就随便用拖板去给他弄一下。哇，这个老板很生气啊，我这个菩萨这么宝贝，你就用拖板随便弄一下。他后来就不叫他做这个。感谢主，姐妹说听祷告的主，生那个除主一位，别无拯救。感谢主，将荣耀归给主。我时间讲得太长，告诉大家，我简单讲一个故事。前次好像我也纠通过，就是一个弟兄晚上去哪里聚会回来很晚，看见一个好像浪子在路上找他，就过去问 小子啊，你干嘛这么晚还在路上？他说爸爸妈妈都不愿我从监狱里面出来，把弟兄把这个人就带到家里去。他说带他信主吧。他第二天早上跟这个小弟说，你在家里，我不要出去哈，我出去买点菜回来。他出去，他这个小弟就写一张纸放在这里，说谢谢你接待我，我从今以后你不能见我的面，就出去。他想去跳河吧，跳那个大河。弟兄一回来看见这个信，心里着急，就想起西西家当时把这个信拿到圣殿去同心，他弟兄也把这个信拿到教会，就弟兄姐妹同心合意为这个小弟祷告，主是听祷告的主，感谢主。他准备跳下去，刚刚警察在那边经过，把这个被他抓了，抓回去。他说你认识谁？他就说认识这个弟兄。他把警察带到这个弟兄，弟兄刚刚去教会回来，看见这个警察在这里带进来，就说哎呀主啊，这个人又出事了，刚刚出去又被警察抓进来。警察说你认识这个人吗？他说圣经说是就是，不是就是不是。弟兄说我认识他。一个你敢不敢接纳他？你敢接受就让你接纳，不敢接受我带到警察局去。弟兄说我敢接纳他，把这个孩子就借给他。后来弟兄送他去读那个神学院，为主做工。真的，我们主是奇妙的救主，因为人的尽头，神的起头，人的绝路，神是我们开路，主是我们唯一的道路。感谢主，求主祝福几句话，我就讲到这，时间到了。
我们第三组交通到的是第82跟第83篇哈。因为原来学的那个这里有几段的历史故事哈，一个是那个拉伯沙基跟西拿基里西西家的这个。我们觉得西西家王其实不是一个好的例子，因为他刚开始很好就靠神，后来呢他就是发生了一些事情，比如说向神多求15年的寿数，以及向巴比伦王炫耀他的财富，以致遭遇国家的灭亡等等，不是个好的例子。所以我们小组选了这个82跟83的这个约沙法，感觉来说有点鼓励的性质啊。虽然约沙法王刚开始呢，他是跟那个以色列王亚哈，他是就是交朋友啊，以致受到先知的责备，但是他真的是能够听劝告。后来我们知道在历代之下19章，他是在国家里面设立一个审判官。那么在20章呢，我们看到他虽然有敌军的联盟过来，但是他仍然是祷告神然后神帮助他来退敌，这是个很好的例子啊。那刚才林感弟兄其实说了很多了哈，所以我们只是补充一点我们小组刚才交通的一点心得一个就是这个在82篇这里是审判他的管理不公。我们知道这个是很难得的一个态度说明这个诗人他胆子很大他居然能够站起来去批评一个官长。所以我们觉得这个社会应该是已经是非常的民主，你知道当时这个当官可能有可能是世袭制的，你如果告不倒他，不小心你自己去遭殃了但是我们看到约沙法，当他真的有心在国内推行改革的时候觉得这个国王他能够愿意推行这个制度，都愿意来自成腐败的时候，即使下面的诗人下面的百姓，他也都有一个心能够举国上下都是能够一起来就是反对这个国家的腐败，所以整个国家整个都是同心的能够推行这个公义和正直。所以他能够勇敢的说，你们这些恶人这些不好的官吏你们寻恶人情面要到几时呢？你们必要死，跟世人一样他能够敢讲说这句话，可见这个上下都是很同心的那83篇的这里呢同样我们看到这个时候约沙法他也是非常的谦卑其实这个敌军的联盟我想肯定是不如亚述王或者那个巴比伦王那么强大但是他仍然没有靠自己的力量。我们看到他很肯听先知的劝告在历代之下第19章，他听的是先知耶户来劝告他说：“你为什么去 跟恶人交好，就是以色列王亚哈啊，为什么去爱那个恨恶神的人呢？啊，他听了劝告以后，他就回来设立审判官。那现在到了历代之下二十章的时候，他派了那个先知的啊、叫亚哈西啊，也来劝告他说：“你不要惊慌，也不要害怕啊，因为胜败是在乎神，不在乎人啊。”所以他听了劝告以后，他居然会去立那些诗班啊，站在这个啊整个的军队的面前啊，他告诉百姓，他说：“啊，信耶和华的就必立稳，信他的先知就必亨通。”他有胆量说这句话。所以我们看到神其实在以色列当中，他设立君王，设立先知，设立祭司。但是在约沙法这里，我们看到君王约沙法他信神啊，先知也能够劝百姓，那么祭司也能够勇敢地站在整个百姓的面前去迎敌。当君王、先知跟祭司这三个都能够合在一起为神做见证、做出口的时候，那么整个国家就真的是在神面前、在仇敌面前真的是无往而不胜啊！这是我们交通的一点心得啊，谢谢。
我们交通的是81篇，当然这个，我这边这人短短的讲了，我也没做准备。这个讲到81篇，它是跟那个圣殿重建，以后会，这个一在殿里边的这个一个赞美的诗，然后讲到这个它的背景，就是刚才林阳已经讲的很多了。我们薛弟兄其实他准备的很好，他让我上来，然后我就讲的在这边看到的，我们选了从81篇的第八节到那个13节，就是讲的，但这边呢讲到的可以看到的话，他是用这个这一段以色列的历史诗人，他就是背景当然是圣殿被恢复以后在圣殿里边的一些的赞美，但是他是用这个以色列的历史他来劝诫，就是讲到神的一个心意。因为这边讲到的话就是就讲到了神是心意，他是愿圣愿这些民啊，就是能够就是回转的。这个我们的神就是讲，当我们有两种情形，一种就是我们如果不听神的话，我们的就是是遭殃的；如果肯回转的话，神是甚愿他的名能够归在他顺服他。因为就想到神的诗篇里边也就讲的耶和华的怒气这是一时的，他的恩典却是我们一生持久的。从我们个人的经历来讲的话，其实我们很多的时候都是很多的时候是伤神的心的，我们都是顺着自己的意思做，但是神他向我们怀的意念真的是要叫我们能够回转。我就交通这点没有准备，这个薛弟兄让我上来啊，就这样。
感谢主，我们时间已经到了，本来每个小组都有交通的啊，那我们在结束之前我们就有点祷告。 爱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感谢赞美你，带领我们一同来学习诗篇，也学习那些信心伟人的见证。主啊，愿这些历史，这些诗人，向着你的信心、赞美和感恩，来每天的激励我们众弟兄姐妹，来快跑跟随你，来把一切难处、患难、困苦都带到主的面前，学习西西家王和约沙法王进到神的殿里，带到教会里与弟兄姐妹一同祷告，一同来经历圣灵的得胜。主，我们感谢你，将今天余下的聚会也交在主的手里，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名字，阿们。我们下个星期会讲卷三的第二部分《可兰后裔》的诗，所以请大家继续每天一篇，从84篇读到89篇，应该说每天一篇都不到啊，从84读到89篇，好吗？下个主日啊，请大家要早一点到会所，我们可以有一点祷告，谢谢主。